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B-52 轰炸机加州空军基地坠毁，8人罹难。
美国查获上千件世界杯假货，大部分来自香港。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
美伊停火引爆市场巨震。水雷阴影未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周一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8人全部罹难。这是近年来美军一起罕见的重大飞行事故。据军方通报，事故发生在当天的飞行任务中。飞机在升空后不久就失事坠地。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是美国空军重要的飞行测试中心，众多新型军机都在这里进行试飞与评估。 B-52 同温层堡垒是美军服役数十年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目前共有76架，每架价值约$1.1亿，以航程远、载弹量大著称，至今仍是美国空军基地核威慑与常规打击的重要力量，并计划通过换装新引擎等升级继续服役数十年。军方表示已成立调查小组，将就机械故障、人为操作或其他可能因素展开全面调查。分析认为 B-52 机对机龄普遍偏高，虽然经过多次延寿改装，但维护与安全压力也随之上升。这次事故除了带来人员伤亡的沉痛代价，也势必引发外界对老旧军机安全性的关注。
随着世界杯在北美如火如荼进行，假冒的世界杯周边商品也大量的涌现。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周一发布公告表示，印第安纳波利斯分局于6月1号至5号展开了一项名为赢家圈行动的执法，查获了18批假冒的世界杯球衣、T 恤、针织帽等商品，共计1578件。如果按厂商建议的正品零售价来计算，总计高达$13万多。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假冒商品大部分来自香港，目的地包括美国境内及境外。该分局主管穆勒表示，体育迷们常常花大价钱购买体育纪念品，假冒体育纪念品不仅欺骗了球迷，还会损害我们体育组织的资金，还会为犯罪网络提供资金。假冒商品侵犯知识产权，损害正规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部分劣质产品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近年来，每逢大型体育赛事，相关假冒商品便屡禁不止，而中国大陆和香港长期是全球假货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能源部周一公布数据，截至6月12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约3.4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约40多年来最低水准，比较前一周再减少约890万桶。主要与伊朗战争爆发出现能源危机有关，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使航道运输受阻。过去这个航道承载全球约20%的原油运输量，供应中断使国际油市承受压力，多国被迫动用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自3月下旬以来，美国已累计释出约6600万桶原油，以暂时填补供应缺口，而上一个近期低点是在2023年7月创下的。当时为了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石油供应紧缺，前拜登政府释放了大量的应急石油。能源业警告，目前多国石油库存已接近临界水平，如果供应无法及时恢复，油价可能再度上升。美国能源企业高层也指出，随着夏季用油需求高峰来临，库存下降趋势恐进一步加剧市场紧张。不过，美国与伊朗宣布将签署和平协议，并计划重新开放海峡航运。波斯湾原油运输有望逐步恢复正常，但短期内供应链仍需时间修复。
在美伊达成结束战争临时协议之后，周一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油价暴跌，股市全面走高，但是航运安全疑虑仍未解除。美股强烈反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3%， 标普500上涨 1.5%， 道琼斯指数上涨 1.25%， 亚欧股市同步走高，日本与韩国股市大涨约 5%，欧洲主要指数如德国 DAX 与法国 CAC40 也显著上扬。在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重挫，布伦特原油下跌约 5% 至每桶83美元，美国 WTI 原油期货暴跌 5.4% 至每桶 80.34 美元，避险资产则走高，黄金上涨 3.4% 至每盎司4383美元，白银上涨 4.6%。 尽管市场反应乐观，但分析人士警告说，未来60天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油价跌势可能受限，更大的风险来自海上安全问题。多名西方海上安全人士指出，即使重启扫雷行动，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仍需约40至50天。在此之前，航运难以全面恢复，航运与保险业界强调说，目前该海域仍属高风险区，必须建立安全航道之后才能正常通行。目前英法德三国已向中东派遣了军舰和扫雷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传3000亿换协议， CIA 示警伊朗有诈，以色列可能单干，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期三天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周一起在法国东部度假胜地埃维昂莱班举行。本届峰会在全球多重危机的交织下登场，包括美伊和平协议后续、中东局势、俄乌战争以及全球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成为各国领袖的讨论焦点。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周一登场，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期将重点关注美伊协议的后续影响，重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他指出，本届峰会将同时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全球经济协调与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川普总统周一抵达法国，美方称，川普此行将着力提升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并与盟友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计划。川普当天表示，美伊已达成框架协议，将为中东局势带来重大转折。协议已促成部分航运恢复，并预计在周五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随着美伊协议逐步落定，川普外交重心明显转向俄乌战争。川普周一在峰会时表示，他在周日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双方对重启谈判都持开放态度。他认为，在结束这场四年多的战争上有望取得进展。泽连斯基也释出积极信号，他周一在基辅一座刚遭俄军空袭的修道院发表讲话时说，已提议在这期峰会期间或在美国境内与普京会面，以结束战争。不过他也指出，美欧虽已同意邀请普京，但俄罗斯再次表明他们不愿对话。俄军当天凌晨刚对基辅发动近两周来最猛烈的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显示战场与谈判桌上的角力仍在持续。川普试图以外交斡旋双线推进，但俄方态度反复，战事仍在升级，使战争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此外，美国与欧洲贸易摩擦也在峰会期间升温。川普发出警告，若法国持续向美国科技企业征收数字税，美方可能对法国葡萄酒与香槟征收100%关税。马克龙则回应，法国与欧洲将维持既有政策，并计划在峰会期间与川普展开讨论。 法国自2019年起对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涉及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美国企业。此外，中国、印太及台湾议题是否进入讨论，也引发关注。分析认为，在多重危机交织、盟友之间也存在分歧的背景下，本届峰会能否展现主要经济体仍能携手合作，最终凝聚多少共识，仍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看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与伊朗本周五将正式签署框架协议，国际上表示欢迎，但在协议签署前夕，危险信号再次出现，传美国内部曾进行激烈讨论。 CIA 局长对川普政府发出伊朗有诈的警告，而以色列方面表态战斗尚未结束，各方对伊朗是否履行承诺充满疑虑，使协议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周一，川普总统在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目前已有船只恢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本周五将全面开放。美伊已达成协议，未来将有许多正面发展。当天，副总统万斯受访时透露，本周会公布协议全文，核心内容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同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接受真正且全面的核查，美国将欢迎伊朗重返国际经济体系。万斯强调，美国不会直接解冻伊朗的240亿美元冻结资产，但未来将由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及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投资与经济支持，帮助伊朗重建，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遵守核协议。另一方面，以色列时报引述三名官员消息指出，由于卡塔尔担心能源设施再次遭到伊朗袭击，美国一个月前曾低调批准一项特殊协议，由卡塔尔向伊朗支付数十亿美元，换取伊朗保障卡塔尔邮轮与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协议并允许伊朗动用部分在卡塔尔的冻结资金，以过境费名义操作，双方还设立10亿美元信贷额度，供伊朗经卡塔尔渠道采购商品。虽说美伊达成协议，但马上又传出开火消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通报，在也门亚丁湾东南方海域，一艘武装快艇接近一艘邮轮，并以火箭筒发动攻击。同时，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声巨大爆炸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维持现有部署，直到伊朗全面落实核协议以后，美军才会考虑部分撤军。当天，以色列第14频道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巴拉扎达表示，伊朗革命卫队内部人士透露，革命卫队对协议感到很满意。指挥官瓦西迪直接说，先拿到钱，然后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伊朗根本无意遵守任何与美国的协议，因为伊朗认为川普在乎的就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因此，革命卫队计划在曼德海峡复制同样的压力战术，下一步接管曼德海峡。而且，伊朗压住川普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军事打击。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卡尼甚至公开表示要重建哈马斯，显示抵抗轴心已在重组了。与此同时，美国内部对协议也存在分歧。在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曾进行过激烈讨论。据 Axios 周一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已私下向川普及白宫高层发出警告，认为伊朗未必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国务卿卢比奥与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对伊朗意图保持谨慎态度。不过，万斯、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人则支持推进协议，希望借此促成长期和平。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取得成功，无论美伊达成何种协议，只要他担任总理，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他说相信川普制定的协议可以兼顾监督与拆除伊朗核计划，但也强调已向川普表达看法，就是以色列也有自身的利益，并补充说战斗尚未结束，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恐怖武装。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格威尔周一表示，美伊协议对以色列不具约束力。国防部长卡兹也强调，若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持续威胁以色列安全，以军将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分析指出，虽然美伊已签署备忘录，但未来60天才是关键的观察期。协议能否落实，区域局势是否真正降温，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政府债务突破100万亿，财政困局引关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智库警告，中共飞弹威胁直逼澳洲；
中共炒作谍龟谍鱼，台湾媒体称海洋资料站来了；
谷歌接中共关联黑客，潜伏1年多，窃取每家研究机构数据。
BBC 传启动2000人裁员计划，新闻部门首当其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澳洲智库罗伊研究院周一发布最新报告，警告中共已具备对澳洲发动直接导弹打击的能力，而且随着北京持续扩充远程与高超音速武器，并在南海推进军事部署，澳洲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升高。报告指出，目前澳洲面对的主要风险仍是中共可能切断海底通讯电缆，发动网络攻击，或阻断海上贸易路线。不过，直接军事打击的威胁也已经存在，而且正在变得更加严重。罗伊研究院表示，这类威胁主要来自中共舰艇和潜舰发射的导弹，以及可从中国本土发射、射程覆盖澳洲的新型中程弹道飞弹东风27。美国军方去年12月曾表示，东风27射程约为5000到8000公里。报告警告，随着东风27服务役数量增加，未来10年，中共对澳洲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如果北京在南海人工岛上部署东风26等中程弹道导弹，澳洲北部也可能进入打击范围。更令澳洲担忧的是，如果中共未来在太平洋岛国取得军事基地，或部署长城轰炸机、无人轰炸机和弹道系统，对澳洲的威胁将急剧升高。报告还指出，中共至少从2018年起就积极寻求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据点，一旦成功，将大幅削弱澳洲长期以来依靠地理距离形成的战略安全屏障。
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中共国家安全部上周在微信平台发文称，一股海底暗流正在席卷中国海域，外国势力据称正在撒下大网，搜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中共国安部宣称，境外情报机关利用装有感测器的海龟、鱼类探测浮标与水面航行器搜集中国海洋资料，包括水温、盐度、洋流、潜艇声纹与舰艇活动资讯，并把这描绘成一场看不见的窃密暗战。对此，外界分析这套说法真正值得警觉的地方，不是海龟本身，而是中共正在替海洋管控升级制造国安理由。台湾媒体放言引述上述消息并分析，海洋资料本来就具备民用、科研与军事的双重性。北京把所有海洋感测设备、科研浮标、 无人水面载具都包装成境外泄密，未来就有可能用同样的理由查扣浮标，驱离科研船，干扰国际海洋调查。该媒体进一步指出，这对台湾东部海域、东沙、太平岛与南海尤其敏感。中共近期已经在台湾东部海域宣称所谓专项执法，又首闯太平岛禁止水域，如果再加上海洋资料安全叙事，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灰色地带借口。台湾媒体最后警告，北京最擅长的是把荒谬说法变成政治工具，今天是谍鱼谍龟，明天可能就是外国科研船窃取中国海洋资料，接着就是中共海警出动。
网络空间的无声战争再添一例，谷歌周一披露，已侦测并瓦解一个与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长达一年多潜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机构，窃取国防、军事与科技敏感数据。据谷歌最新报告，在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期间，这些黑客大肆搜集敏感信息，涵盖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车辆系统、网络攻击项目以及医疗研究等多个领域。这次遭窃密的主要是美加两国高校、研究实验室及医疗科研机构，他们往往掌握大量尚未公开的前沿研究成果，却未必具备与政府部门同等级别的网络防护，因而成为黑客眼中防守薄弱、收益丰厚的理想目标。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被盯上的领域个个都关乎国家安全与前沿科技竞争，国防情报与印太军事战略直接触及美国及盟友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而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网络攻击技术则正是当下大国科技博弈的核心战场，一旦这些数据被窃取，无异于将对手的底牌和盘托出。中共持续通过国家支持的黑客力量，系统性的对西方进行渗透与窃密，企图在军事与科技竞赛中弯道超车。
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预计下周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其中新闻部门将率先公布缩编方案，并可能裁减数百个职位。整体的重组计划预估最终将削减约2000名员工。新闻部门的员工约占 BBC 总人力的四分之一，负责英国境内电视、广播、网站及应用程式的运作。若人力大幅削减，部分节目的内容恐受影响。除了直接裁员之外， BBC 已同步推动多项成本控制措施，包括限制招聘与差旅支出，削减顾问的费用，并缩减会议、颁奖典礼及公关活动的开销。内部文件显示，各部门已接获指令，需配合达成节省数亿英镑成本的目标。 BBC 今年4月份已经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削减约 10% 年度预算，约5亿英镑，并预计裁员最多2000人，规模为十多年来最大。公司指出，此举与通胀压力、牌照费收入与商业收益下滑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有关。新任总裁布里廷五月上任之后表示，为了维持财务稳定，未来将面临多项艰难且不受欢迎的决定。前总裁戴维与新闻主管特内斯则因纪录片全景涉及修改川普演讲内容争议而辞职。相关的事件也使 BBC 面临美国法院的诽谤诉讼与高额求偿。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乌斯迈尔周一正式起诉 TikTok， 指控其违反了该州儿童安全法。这项法律禁止社媒平台允许14岁以下的儿童创建账户，并对未成年人使用设有严格限制。乌斯迈尔指控 TikTok 允许未达到年龄标准的用户访问平台，并明知故犯地允许儿童接触有害和不当内容，例如色情内容和自残视频，同时还使用无线滚动和推送通知等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来吸引用户。即便在佛州严格法律限制下，仍有一些儿童每天使用 TikTok 的时间至少八小时。他说 TikTok 可能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赔偿。 TikTok 正面临来自全美超过25位州检察长提起的诉讼，指控其产品设计使年轻用户成瘾，从而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危机。大多数诉讼是依据各州的消费者保护法提起的。此外， TikTok 因有中资背景，在美国面临数据与国家安全层面的审查。分析认为，佛州这次起诉是美国地方政府加强监管社媒、保护未成年人趋势的又一例证。
周一，太空探索科技 SpaceX 在纳斯达克创纪录 IPO 之后的首个完整交易日，股价再上涨了 6%。 该公司上周五上市后首天交易已大涨了 19%， 收于161亿美元，较发行价135美元显著上升，市值一度突破2万亿美元。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周日在 X 平台发文指出，公司可能在2030年达到约1万亿美元的营收，并称如果2031年没有超过该水准将感到惊讶。市场方面，CFRA 上周五给予该股卖出评级，并将12个月目标价定为115美元，认为其估值过高且资本密集，但 New Street Research 则给予了165美元的目标价。分析师拉策尔表示，投资需以20至25年长期视角评估，并看好其火箭发射的领先优势。 SpaceX 今年2月份与马斯克旗下的 XAI 合并，去年亏损近50亿美元，资本支出大幅增加，引发市场对其长期商业模式与估值合理性的争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政府债务首破100万亿，财政困局引关注，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政府债务攀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底，中国的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了100万亿人民币大关。在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吃紧的背景下，这100万亿的关口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共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请听报道。
在经济下行、财政吃紧的背景下，中共政府债务规模再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中共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大关，主要来自发行政府债券。据披露，截至今年四月底，政府债券存量规模约为 99.37 万亿元，到五月下旬，这一数字已攀升至约101万亿元。也就是说，在五月份，中共政府债务正式迈过了百万亿关口。债务的快速攀升与近年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关，为应对经济放缓，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近年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持续增长。中央财政也通过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来提振经济。据官方预算，仅2026年，当局就拟新增政府债务近12万亿元，其中中央国债约 6.69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约 5.2 万亿元。不少分析指出，官方公布的数字并未完全计入规模庞大且难以估计的地方隐性债务。在房地产持续低迷、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重压下，许多地方政府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流动性压力。一些地方甚至掀起盘活证券化国有资产的热潮，从桥下空间到数据资产都被包装变现，被质疑是把风险转嫁给未来。事实上，围绕中共官方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外界一向存在不少质疑，部分财政压力未必能完全反映在账面数字之上。分析认为，债务是一把双刃剑，适度举债可以托底经济，但若增长越来越依赖借新还旧，债务增速持续快过经济增速，风险就会不断累积。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其财政与债务的健康状况不仅关乎自身，也牵动着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神经。百万亿关口之后，中共能否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走稳平衡木，值得持续关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在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您就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